马太福音21章18到32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非常感谢薇薇姊妹。本段是十八到三十二节，实际上它是分了3个段落，一个是18到22节，是耶稣诅咒无花果树；23到27节就是祭司长与法利赛人质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事；28至32节，耶稣就用了2个儿子的比喻。耶稣是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应该是每天不是会在耶路撒冷过夜的，他是在城外的伯大尼过夜。他早上是返回耶路撒冷，所以他这里写是早晨回城的时候。这个早晨呢，耶稣基督，他因为他饿了，他就去找一个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没有果，他就诅咒着无花果树，结果这个树干就立刻枯干了。这个门徒呢，他不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反而问为什么如此，所以这个耶稣就讲出了这个信心的能力。结论是，只要有信心，不疑惑，我们所求的便得着。21节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江山挪到海里，成就一切，只要我们有信心，没有一切没有可能的事。那这个里边看怎么样子运用信心呢？从这段来看，是要通过言语。耶稣是对无花果说的话，和我们要是对这个山所说的话，他信心都是通过言语来运用出来的。但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是说这个无花果树是代表着以色列，因为神期望以色列人结果，但是他们除了一些圣殿和宗教仪式以外，并没有结果的，所以就在属灵的生命上没有表现，是以后难免受诅咒也受惩罚的。这个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警醒。然后 到了下面，耶稣基督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这个就是一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开始跟耶稣开始就要刁难耶稣了，就是问了耶稣很多看来是很难解答的一些问题。耶稣呢也巧妙的让他们无言以对。当他们质问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因为耶稣清理圣殿，他们就问这个耶稣为什么凭什么权这样子做。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难解答的，就好像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执法的人，你没有这个政府给你的授予这个执法权利的话，你是不能去清这些东西的。但是从耶稣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权清神的圣殿了。但是从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来看，这个耶稣基督他实际上就是是自以为是，也得罪了很多人。所以耶稣基督很有智慧，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而是反而问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能答，耶稣才回答他们。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回答不出他的问题，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他们是肯定答不出来的。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为耶稣受洗的，因为这个约翰的洗礼，他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的。既然你认为约翰这个见证是真的，那你也应该接受耶稣。但事实上，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并不接受耶稣。但他们又不能说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所以他们就答不出来。当他们问一个耶稣很难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反问他们一个答不出的问题，让他们闭口而言。这个接下来呢，这个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重点，就是用了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呢，一个是大儿子，大儿子好像是表面不听话，但是他终究肯去做。小儿子呢，表面上听话，但实际上是不听话的。从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呢，其实这个教训也是在我们这个属灵世上。不是说我们口头上说了很多动听又属灵的话，但行动又没做出来。我们大家都彼此说相爱，但是又充满嫉妒，又去计算人家的不是或者恶，其实就是没有属灵，也没有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也讲了一个，就是税吏和娼妓。其实这些人的话呢，从我们世人来看，就是很坏的人。当然，那个税吏是当时他们觉得这个税吏这个收税的人是不好的，但是现在的观点呢，并不是这样。但是当时的话，这个税吏和娼妓都是他们厌恶的人。他们这些人呢，虽然是犯罪作恶不听话，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悔改信主，变成听话的人。反而是这些祭司和这些法利赛人，表面上很虔诚也听话，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接受基督，其实是不听话的，也不跟神在一起的。
我们在读今天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请大家特别心里面记得两个字，就是权柄。第一大段是讲到耶稣有审判不信之人的权柄，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第二小段是讲到耶稣有祝福相信之人的权柄，从23节到27节，神要我们谦卑的承认来自于耶稣的权柄。然后最后那一段28到32节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其实从这一边开始，耶稣接着讲了三个比喻，这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查的凶恶缘户的比喻，然后最后一个是22章的娶亲筵席的比喻啊。那今天查这两个儿子的比喻，也是要我们真实的顺服耶稣的权柄，因为他有至高的权柄，从神来的权柄。我们的小组每个人都有发言，非常的不错啊。
当时的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以为是在公会里面教导 教训是他们的专利，他们的特权。耶稣的布局这些都很棒，真是很佩服
啊。第一大段我们晓得那个无花果树是比喻以色列国，他们虚有其表，长了很多叶子，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他有权柄掌咒诅也好，审判也好，不相信他的人。我们晓得在主后70年，神就允许罗马提多太子带着兵就把耶路撒冷城灭掉了。那这边讲到，如果你是相信神的人，你懂得神的旨意，你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你跟神祈求的相信是得着的，你就必得着。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参考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那两节讲的话。因为我们常常会曲解圣经的经文，那边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有个大前提，我们要常常跟神有很好的交通，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一定要听，他不能不听，那是他的旨意啊，这是一个祷告的秘诀。第二大段我讲到说，我们要真的很谦卑的承认耶稣的权柄。那些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来质疑耶稣，说你的权柄哪里来的，所以耶稣反问他们说，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权柄哪边来的，他的洗礼哪边来的。他们都晓得施洗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所以他们说，如果是从天上来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信呢？如果地上来的话又得罪老百姓。所以这27节他们就说了，我们不知道。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因为他们是找茬，他们是要来挑战耶稣的权柄。虽然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施洗约翰亲自做过见证，在约翰福音1:29，他说他是从神来的，比我早来的。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民间的宗教领袖，他不愿意谦卑的承认耶稣的权柄。第三段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那个精髓讲出来。29-30节是那个大儿子说要去，那又不去，
说不去，
好、哦、说不去，后来懊悔就去了。但是为了小儿子呢，他回答说：“父啊，其实懂原文人告诉我，他是讲主啊。”他说：“我去。”他强调这个我字，但是他却不去。31节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其实真正的解释是说，哪一个是顺服父亲的旨意？他们就是说是大儿子，这很明显。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谴责法利赛人，谴责那些宗教领袖，说税吏跟娼妓是被人所憎恶的，是人看不起的人，听到施洗约翰的道就愿意相信，他们遵着神的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讲施洗约翰。那这边比喻里面，当然这个父亲是代表神，把这个大儿子代表成税吏跟娼妓，小儿子就是比喻那些宗教领袖。其实主耶稣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们就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我们读腓立比书2:9-4，这边讲他因为谦卑身把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耶稣的权柄，我们要顺服于他的权柄，因为他有神来的话，他有 圣经是解释他为什么是重生来的。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神要我们做盐做光，让我们能够见证耶稣的权柄，能顺服他的权柄。他是我们的主，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要听他。
我们这组的分享，跟您刚才说的差不多。我们大家就说到人就无花果树嘛，大家都很清楚，就比喻以色列人，就提醒我们，要不能虚有其表，需要结出果子来。但刚刚讲到在说无花果树的事情的时候，又突然想起，在先知的时代，那很多的先知啊，都用一些外表的一些行为啊，一些动作啊，来表达上帝的旨意，像荷西亚娶淫妇回来，这块表达上帝的爱。那在这里，耶稣基督用咒诅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这样的人力这件事情，向世人显明上帝的心意，上帝旨意就是如此。那当然，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很清楚说到，哦，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没有结果子，所以就这样枯萎了。但这个事情本身，上帝旨意是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另外就说到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那个信心的祷告的时候，但我们凭着信心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刚才就看到在雅各书里面的雅各书第4章第3节，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又浪费在厌乐中了。正好我昨天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这一节，就拿出来在小组里面跟我们小组人分享。这一节他说的是要浪费在厌乐中，是我们求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要所得到的东西，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看得清清楚楚，是要浪费我们生命，就是我们的带着我们的罪在里面。我就说到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所求的，我们都是为了教会，为了事工，为了神国来求。但是当我们深深的挖的时候，撕开这个表面的属灵的这个面纱的时候，通常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在里面。甚至有时尽管我们这次都看不到，我真的是神了，我求的就是为了神回应来求的，没有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谦卑承认一点，就是上帝的权柄、基督的权柄，我们只看到我们当下。那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这世界是完全摊开的画面，他看见我们明天要做的事情，明年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所求的得不着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知道我们隐而未犯的罪。所以回到权柄的时候，我要谦卑的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是主啊，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也不完全，求主来帮助我，让我看见我自己当行的路，不是单单要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求和去实现，乃是要求你的旨意来成全。但我还不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愿意一小步一小步来跟随，而不是单纯的去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就回应到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权柄，基督的权柄怎么样。
刚刚大家讲的都很棒哈，我大概稍微结论一下哈。刚刚讲说今天这里讲耶稣他的那种讲出来的话语来审判，耶稣有用这种话语来审判，就像比如说是审判无花果树。然后这个无花果树因为只有刚刚讲的虚有其表，所以神就咒诅他，因为神他知道他自己有这种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唯一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怎么又跟信心扯上关系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耶稣要提醒的就是说要满足神的需要的话，就是要结果子才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你只有叶子虚有其表没有用， 那要结果子的话才能够让神得着满足、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只靠行律法的话，那结果反而被神厌弃了、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果子满足神的需要的时候呢，他说可以移山倒海、啊、就是说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照着他的去做我们的祷告，刚刚讲了说我们是一定要祷告，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祷告，他会垂听，而甚至于可以移山倒海，这样子的信心、哦、所以我们就要朝着会结果子的那个方向走、哦、那他的权柄里面呢，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质问耶稣的权柄里面呢，这些人是想要挑，因为我们口头上的这个毛病最容易出来，你有时候讲错话或干什么，他就可以挑你的毛病。那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要挑耶稣的毛病，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希望能够抓出耶稣的毛病，结果找不到。所以在这个地方连一个人在言语上面都挑不出毛病的人，这个根本就没有，只有耶稣才有这种能力。
我想分享一下这个两个儿子的这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传道人牧师或者什么人讲啊，讲说你迟来的顺服就是不顺服。我以前听过这个话，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怪，我觉得从这一段来看的话，迟来的顺服虽然没有马上顺服好，但迟来的顺服我觉得还是顺服，你不能说迟来的顺服就不顺服了。像这个大儿子，他开始不顺服，但是后来懊悔就去了。只要你有机会、啊、你随什么时候你懊悔了，随时回头，神都接纳，不会说因为你一开始不顺服，神就说你这个就不顺服了。
我只想说一下第32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这一节圣经是指施洗约翰，他遵着义路是指他来到以色列中间，敢指出以色列人有罪，就是不义的，所以他是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指出你们的不对，但是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这就是指明刚才吴长老说的大儿子。他开始说不去，但是他以后懊悔，他就去了，表示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只要悔改，神都接纳。
阿们。其实最后一个比喻里面讲到宗教领袖，他们嘴巴上号称是认识神的，敬畏神的，用会很多用宗教的词汇显出他们的权柄，但是行为上恰恰相反。施洗约翰来了，他们拒绝。施洗约翰替耶稣铺路，介绍他来了，他们也拒绝。当他们看见税吏跟娼妓信了耶稣了，信了，他们还是拒绝。所以主耶稣说，税吏跟娼妓比他们先进神的国。既然晓得我们认识神的权柄，我们要顺服他的权柄，因为他的话就是权柄，圣经就是讲述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要好好读圣经，认识他，顺服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真正要做光做眼，这个是我们这一段里面应该学到的功课。
我们现在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今天通过这段圣经给我们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这里面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不是口头上，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能够结果子的基督徒。主啊，你让我们在地上不是要只是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在地上为你发光，做你的见证。主啊，但愿你通过今天这段圣经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警醒，使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和行的神迹和说的比喻里面能够对照自己，让我们自己进入到你的话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等懂那些道理一些教训，我们真是要从你的话里面，从你的教训里面来看到我们自己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按照你的旨意走的，让我们就真正要走，不是只是想，不是只是说。但愿你让我们每一天所读的圣经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以此来求告你，来把我们自己的心声放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让你更受你的悦纳，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对，